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从十五到第十九节，这里说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不再起来，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。十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们就读到这里啊。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在这里先预先恭祝大家新年很快乐，你们。在年终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我们常常在年终一种感觉，是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一年但事实上，当我们往前看前面一年的时候，好像前景也未必更加灿烂，不是吗？你无论是现在美国政府在面对的这 fiscal cliff 财务的悬崖无论过不过得去，明年的加税是必然的真的是这样。那无论政治人物怎么这给我们保证，我们看见经济还没有整个能够回转的迹象。面对这些充满危机的时代，好像我们有一种无力感，不是吗？会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的，甚至连我们的信仰也都有一种无力感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加活泼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加有能力呢？面对这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你需要一种新的信心，Amen，需要一种新的信心来跟随神。而这种新的信心，就是根基在你对神有一种更新的认识上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刚才这段经文当中，从五方面，我来提到怎么样我们能够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信心来面对这新的一年。五方面，我们怎么样来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？第一方面，在十五节里面，神自己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。”我们常常提这个字耶和华，但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事实上，在原文里面，耶和华这个字就好像我们英文的 be 动词，第一人称的 be 动词是现在的 be 动，就是 I am， 相当于 I am。所以当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问神说：你是什么名字，好让我能够告诉以色列百姓呢？神的回答在英文里面 I am that I am， 我就是我。中文翻译的更好一点，叫我是自由拥有，从古到今永远存在的神，自由拥有 I am that I am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位现在的神，他永远是 I am， 永远是现在式。我们的神是一位现在的神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的神是现在的神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神是过去的神，不是吗？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讲了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但这些人物都是过去的人物。当你读到圣经讲了这么许多伟大的神迹、伟大奇妙的事情，但毕竟那都是过去的神迹。我们也常以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将来的神，我们看见主有一天要再来，要接我们回到天家去，脱离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。我们常以为我们的神是过去的神，是将来的神，但现在呢？我们卡在现在的光景当中，这个信仰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但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神不但是位过去的神，不但是位将来的神，他的名字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一位现在的神。 Amen。他要带给我们现在的帮助，就好像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你还记得有两位门徒，他们在走向以马忤斯的道路，圣经说他们一边走的时候面带的愁容，很愁苦。为什么愁苦呢？因为耶稣死了，而且埋葬，而现在又是身体不见了，人家说是被人偷走，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，满面愁容走向以马忤斯的道路。复活的耶稣看见他们就走向他们，他们看见耶稣竟然没有认出耶稣， 我常常讲，为什么没有认出耶稣呢？因为心中太愁苦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心中很愁苦，就是这样，你愁苦到一个地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旁边人是谁，你根本不看，你就想到你心中很愁苦，愁苦，愁苦，太看见你自己的愁苦，看不见神的存在。所以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在谈论什么事？”哇，那像山洪爆发出来，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啊，你还不知道这两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。他们就把这耶稣怎么样死的事情告诉他，然后一个这件事哪些事，这些事哪些事。重要的是我们人不就是如此吗？我们人常常就是注重在事情上，哦，我们就是常常看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哦，这些事情那些事情，哦，我们心中何等愁苦。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大家听听说说，说说听听，不是吗？说说听什么事？这些事，哦，你不知道这些事发生，哦，你不知道这些事发生吗？我们常常就这些事那些事，我们人常常眼目就是看重在这些事情上，却没有看见一个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。什么是更大的事情？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正在与我们同在，他正在掌权，他正在工作。多少是我们的眼目这样的狭窄，我们只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，看见我们的环境，却没有看见我们的神他正在工作。 Amen， 他正在与我们同在，他仍然在掌权，他是你现在的帮助。无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无论你现在遇到的环境是如何，哎，不要容许你的心落入愁苦当中，不要像那两个门徒，不要容许你的心落入愁苦，举目来仰望神吧，他仍然与你同在，他没有离开你。 Amen， 他是你现在的帮助。跟你帮说，他是你现在的帮助。第二个，在十五节里面讲到，他不但是耶和华，而且他是我们的圣者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那招你们的祭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要怎么样？也要圣洁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一个至终的心意，这个心意很可惜不是叫我们发大财啊，虽然我们很希望发大财，但是很抱歉，神在我们身上至终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发财，却是叫我们成为圣洁。 Amen。 换句话说，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不是要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常常只关心神垂不垂听我们祷告，但是我要老实跟你说，其实神不大关心要怎么应允你的祷告，神更关心他的旨意怎么成就在你身上。 Amen， 这是更重要一件事情。我们感觉神所看重的跟我们所看重常常不大一样，但神的确在我们生当中是要带领我们，至终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长大，像他的样式一样。你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，神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，就好像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在长大一样。你看见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不断在改变，不是说父母就不爱孩子，还是很爱，但是关系不一样。对一个婴孩来讲，你对他没什么要求的，对一个婴孩来讲，只要他不哭不闹，是不是乖孩子啊？乖啊，带得出去啊，哎呀，乖孩子，只要不哭不闹就可以，你对他没有什么期望。哎，可是孩子慢慢长大就不一样了。孩子长大，你要他帮忙做家事，不是吗？洗碗倒垃圾，不想去也得去，难道你不爱他了吗？没有啊，但是关系不同了。你要他照顾自己，总不能十岁了还妈妈替你洗澡吧，总不能十岁的妈妈还要玩那个飞机游戏喂你吃饭，哦，飞机来了张开腿，十岁了，你希望他分辨好歹不是吗？你不会在每一件事情都答应他的要求了，他做错事情你要开始处罚他了，他要承担那个后果了。所以难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，父母跟孩子关系越来越紧张嘛。为什么紧张？因为有要求了，有期望了。同样的，当你来靠近神的时候，你也不觉得常常越来越紧张吗？你跟神之间 好像神对你要求越来越多嘛，不是吗？好像你责任越来越大嘛。有时候你觉得初信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好像你怎么祷告神怎么垂听，也没这种感觉。现在神都不大听的样子，这很奇怪。好像其实不是神没有听，神听了，只不过你们的关系不大一样了啦，关系不同了。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也不大一样的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以前做平信徒的时候好自由好高兴啊，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但自从做了牧师之后呢，在我们中间做牧师师母就知道不一样了、你不再能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不能说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可以了，你是牧师了。现在做了主任牧师更糟糕了，责任重大，教会越大责任更大，你知道吗？多少眼睛在看着你。所以那上次琼斌牧师在按摩的时候，我特别对他说，你是活在金鱼缸里的，真的。我们做牧师就做金鱼缸里的，你所有的心思意念行为连动机都被人放大十倍以上，我告诉你。不但做主任牧师，现在还做电视牧师更糟糕，不但在台北机场，在北京机场，连在日本机场、罗马机场，在澳门廉价市场买东西都被人家认出来，无处可躲，真是不自由到极点。那你说要怎么，你就不干了吗？你就不继续跟随神了吗？不会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成长自然的过程吗？神正在塑造你嘛，神正在锻炼你嘛，神要使你成熟，使你长大嘛。而成熟其中一个现象，就你开始要承担责任。我怎么知道你成熟长？你开始能够承担责任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开始长大了嘛。神是要有时候在我们身上塑造我们的，有些时候是有些对我们不是太高兴的，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害怕的很恐惧的，但神实在在锻炼我们塑造我们，要我们能够成熟长大。 Amen。 我看见很多的信徒常常就后退了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退后了，就不敢再向前，不敢再跟随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当神的手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，虽然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不是太快乐，可是我告诉你，神正在带领你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神要带领你进入属灵另一个阶段当中。 Amen。 不要后退，不要害怕，你要持续快跑跟随你的神。 Amen。 圣经说，你若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嘛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千万不要后退。他是你的圣者，在一生当中要训练你，塑造你，直到你成为主的样式。 Amen。 第三，在十五节里面讲到，他不但是耶和华，不但是我们圣者，而是创造以色列的。这里所讲的以色列，不只是指的肉身的以色列，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换句话说，神是创造我们的神，神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带领我们，慈爱的天父。圣经上说他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。换句话说，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的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。无论今天你的处境是如何，让我告诉你，你没有生错地方，你没有处错环境，神的手正在你身上工作。我常喜欢说，他的眼目从来没有偏离过你吗？他的膀臂也从来没有缩短过吗？他仍然是你慈爱的天父，他定睛要在你身上带领你，就在你现在的处境上，他仍然顾念你的需要。 Amen。 第二句，你可知道在你一生当中，你能够知道你有位慈爱的天父，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幸福的事情吗？你不再需要活在忧虑跟恐惧当中。我看见今天很多的信徒不明白这个真理，常常容许魔鬼撒旦借着生活一点点的小事情，就夺去我们心中的平安跟喜乐。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，讲的两只小麻雀，他们看见下面的人类在那里忙忙碌碌，忧虑烦恼，他们就开始对话。一只麻雀问另外一只麻雀说，你看下面的人类为什么在那里这么忧虑烦恼，忙忙碌碌？另外一只麻雀回答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有位慈爱的天父吧。 哦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今天你是属于主的人。只要你是属于主的人，请你不要活得像一个没有神的人一样。你是有神的人，你是有慈爱天父的人。你们跟你妈说，你是有慈爱天父的。我很喜欢印度信心神学院的 Dr. Kosh， 每次他来他都讲一定讲这件事情。他今天神知道你，他认识你，他明白你的需要，他不但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，他更知道你需要多少，他知道 what you need, when you need it, and how much you need it. Oh, I love it. 我们的神他知道，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。你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讲到，应当一无挂虑，我们一同来念吧，来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的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。这里讲到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了什么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什么所要的，把所要的告诉神，神知道的，神也按照他完美的旨意，他要亲自来运行来工作的。我喜欢一个英文本的翻译，他翻译的更好，他说 worry about nothing but pray about everything. 哇， so simple， 一无挂虑，凡事祈求。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心中让你忧虑烦恼，只要借着祷告把你心中一切的忧虑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因为知道神是顾念你的神，他是创造你的神，他是你慈爱的天父。 Amen。 第四，我们看见他也是我们的君王，十五节讲到他更是我们的君王。君王是代表什么？君王是代表他是有主权的，一个君王是有权力来调度他的兵的，无论这个兵要去哪里，他有权来要调度，也就像一个下棋的人一样，一个棋子在下棋的人手中，我们看这个棋子是没有权力来什么抗议，对不对？下棋要把棋子放到哪里，那个棋子不是说我不想去，不可以，下棋要把你放来你就去哪里，因为这个下棋人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是有个得胜的策略在哪里。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是我们得胜的元帅，他知道怎么调度我们，甚至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，在你现在的光景当中，他也知道你的环境，他是有得胜的策略为你预备。 Amen。因为这里十六节继续讲下去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开路的神，为什么他是君王？他是为我们开路的神嘛，讲到他是在沧海中为我们开路，在大水中为我们开路的神。我们在这里讲到就是过红海的故事，讲到过约旦河的故事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能够在沧海当中为我们开道路的神，他是为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开路的真神。曾经有一位棋王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相信每一步棋都是一个敞开的门。啊，我看了这句话觉得非常的棒，他说我看见每一步棋都是一个敞开的门。我就想到同样今天我们的神也是如此，在神的手中每一步他的引导，每一步在你生命当中的引导，他的每一步棋在你身上，弟兄姐妹，也都是敞开的门。 Amen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是为你开路的神，不但是为你开路，而且是率领我们征战得胜的元帅。所以十七节讲到，我们看见使神要使敌人躺下不再起来，这讲到过红海的时候，埃及追兵他追过来了，当以色列面对前面的红海，后面的追兵，两边的高山，怎么办？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刚怎么办才好。我常在想，你知道如果是你在这个过红海的时候，神把海分成两半了，你在过干地，那你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批的最后一个，你没想过？后面的追兵就来，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前面的走，快点走，快点，马上就追到，怎么办？很急，很着急。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光景就是这样，眼看着敌人就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可是感谢神，神是永不误事的真神啊。圣经里面讲到，当以色列人一过了岸，一上了岸，就在那一个时刻，海水就复合了，所有的敌人就死在海中。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，而且征战得胜的元帅。Amen。无论在我们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，现在遇到的困境是什么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神是拥有你得胜的策略的。我常说我们人生就像球赛一样，球赛一个球局，那个局面是千变万化。每一次当你在打球的时候，你正在紧要关头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其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，看看你的教练吧，看看你那个得胜的教练，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得胜的教练。看一看你的教练嘛，他有一个得胜的策略为你预备的。Amen。圣经讲到他是独行其事的真神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独行其事？就是神所做的事你想不到，哼，这就独行其事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独行其事，神所做的是你想不到的，也是你想不通的，可是神却是独行其事的真神。他不但在过去是独行其事的人，今天在你的身上，他仍然是独行其事的真神。 Amen。 他是我们的君王。最后第五，他是行新事的神，他是行新事的神。十八节这里讲到，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了，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要做新的事情。 Amen。 特别是当我们在过去当中曾经经历到很多的失败与挫折的，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活在为过去的哀伤当中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就大卫王的例子。你还记得大卫王跟拔示巴发生关系之后，拔示巴就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没多久这个儿子就生了一场重病。大卫为这个儿子不眠不休禁食了7天，求神怜悯恩待，能够医治这个孩子，让孩子能够活过来。7天禁食，不断的祷告，结果7天之后这个孩子死了。所有大卫的仆人都不敢告诉大卫，他们心想，这个孩子还没死，这大卫已经痛不欲生了，现在孩子死了，那他不是不要活了吗？所以都不敢讲话，低声在交谈，不敢告诉大卫。没想到大卫看见他们在偷偷讲话，马上就明白，大卫毕竟聪明人，听到偷偷讲话就明白。撒母耳记下12:19，你看见大卫怎么回应啊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服，进耶和华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孩子病的时候他拼命进食祷告哀哭，现在孩子死了他倒高兴起来了，快乐起来，到圣殿去敬拜神，还在开始吃饭了，怎么回事情？弟兄姐妹，大卫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是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，不要再为过去哀伤了。孩子还没死的时候，我要迫切祷告，如果上帝怜悯能够让他挽回他生命，我就为此而祷告。但如今如果说神的旨意就是让他接去让他死，那我就让过去成为过去，那是无法挽回的事实，我要接受这个事实，不要再活在为过去哀伤的光景当中。大卫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还有往前的道路，神有很大的计划要做，他不能够停留在为过去哀伤的光景当中，还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勇敢向前。 Amen。 第二年我看见太多的人今天就活在为过去哀伤的光景，我告诉你，无论过去多少失败挫折，无论过去有多少的懊恼，你觉得说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就好了，如果那事情就不会发生，我告诉你，那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无法挽回了，你的失败挫折已经发生了，已经无法挽回了。但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，今天可以重新站立起来，上帝仍然与你同在，上帝仍然有你生命的答案，上帝仍然你是你现在的帮助，永远不要容许你活在过去的哀伤里面。起来，从你过去哀伤中起来， 神要带领你继续向前，因为我告诉你，神在你生命当中永远有 B 计划，你知道吗？太多人卡在 A 计划， A 计划失败了，但我告诉你，神有 B 计划，神还有 C 计划了。我告诉你，神至终要把你带进他的心意里面，神至终要把你带到他为你预备美好的地里面。千万不要因为 A 计划失败了，就因为 A 计划哀伤不前呢。好像撒母耳一样，你还记得当撒母耳高抹扫罗王的时候多高兴啊？扫罗王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高人一等，撒母耳毫不费力就看见扫罗，因为高人一等，太棒了。撒母耳很高兴，就高抹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非常的欢喜。可后来扫罗王失败了，扫罗王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圣经就讲到撒母耳为扫罗哀伤啊。直到有一天，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一节，神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神对撒母耳说，你为过去哀伤要到几时呢？你为你过去，我们过去的失败挫折哀伤要到几时呢？ A 计划失败了，神说我现在有 B 计划，在伯利恒人耶西那里有一个儿子，那是我的 B 计划，你要去按立他为君王。感谢主，撒母耳没有停留在 A 计划。如果撒母耳停留在为 A 计划哀伤的话，他就错失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来按立在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，就是大卫。他会错过上帝的 B 计划，那个 B 计划是比 A 计划更加的完美。阿们。弟兄姐，多少次我们 A 计划失败了，我看见多少次我们就想在修补 A 计划。我告诉你，你没办法修补了，你要放下你的 A 计划，因为我告诉你，神还是有 B 计划，你要容许神用 B 计划来带领你。我看见太多人， 我发现很多属灵人都很固执，你知道 A 计划就是 A 计划，神只能用 A 计划带领，怎么就是抓住 A 永远 A 到底。 No, 神有 B 计划了，神重要不是 A 计划 B 计划了，这也不是 C 计划了，重要的是神的心意要成就了，不在乎这些计划了。我们赶紧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不要那么固执了，容许神来工作，容许神在你生命当中来引导你走一个新的道路。前阵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感人，讲到一位姐妹，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怀孕，尝试了许多年都没办法怀孕，怎么祷告好像神也没垂听，人工受孕也失败，后来医生告诉他，你是根本不可能怀孕了。他开始对神彻底的失望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是相信你的人，我这样爱你服侍你为你摆上这么多，一个不信主的人都能够生育，为什么我不能够生育？他彻底对神失望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有个姐妹是在社会服务局工作，打电话给他，对他说，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打电话给他，可是我忽然想到你。他因为在我们社会局里面服务局里面来了一个少女，是未婚怀孕，她马上就要生产，事实上是个双胞胎，她不想要这两个孩子，我今天就突然想到你，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愿意收容这两个孩子。你知道他们本来从来对领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可是那个先生他本身就是双胞胎，他有个双胞胎的姐姐，他从小在心中有一个愿望，从来没讲过，心中有个盼望，他盼望有一天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孩子，从来跟他讲过，连他太太都没讲过，他从来没想到领养的。可是那天当那个姐妹告诉他这个少女是个有个双胞胎的时候，忽然间好像神的灵就触动他，他觉得也许这是神所给他一个新的道路，他就说我们试试看吧。所以他们就夫妻同意领养了这个两个孩子，结果领养之后喜乐得不得了， 就像我们的穷兵牧师一样，领养一次还不够，还在领养第二个过来。他们领养了两个之后，再继续再领养一个，结果变成三个孩子。后来那个姐妹说，我现在有三个孩子，却免受生产之苦啊，哈利路亚。试想看，如果他停留在 A 计划的话，他一生就活在苦涩跟埋怨当中，对神彻底的失望。可是感谢神，他看见在神的面前，他领受了个 B 计划，愿意走在 B 计划当中，发现 B 计划比 A 计划更加完美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人常常就卡在 A 计划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基督徒更是如此，卡在 A 计划。但我今天早上要告诉你，神有 B 计划，神有 G 计划，神有很多很多的计划，不要卡在 A 计划，容你的心敞开来，容许神用新的道路来带领你吧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他是做新事的神。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不来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领导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。这里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而且怎么样？竭力追求认识他，太重要了，要竭力追求认识他。只有当你认识神，你才有信心嘛，不然哪来的信心？信心不是从你自己挤出来，挤不出来的。你要认识神，你才有信心，才能面对新的挑战。这叫竭力追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出现却如什么？晨光。什么是晨光？晨光代表的盼望嘛。神一出现就带来新的盼望，神一出现就带来新的机会。阿们。而且他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什么？春雨。什么是春雨？在犹太地，春雨是收割季节所下的雨，叫春雨。换句话说，当神一出现，你的生活就开始有果效。以前好像都是没有果效的，以前怎么做都没有任何的果子出来的。但神一出现，你开始不但有新的盼望、新的机会，而且能够经历那收割的喜乐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要务要认识神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阿们，你就能够得蒙神的祝福，就凭着新的信心面对新的一年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，谢谢你在我们一生当中，你就是这样仔细的你在塑造我们，甚至每一个过程、每一步棋，主你都有你的计划在其中。主原谅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常常没有注意到你的工作，我们常常眼目就是看重我们自己的感觉跟环境，却没有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主今天早上打开我们的心，再次认识你，重新来认识你，好叫我们有新的信心来面对新的一年。主你要带领我们经历你得胜的丰富与恩典，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